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呢，今天来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好，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做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回顾一个复习一下背景我们知道耶稣呢有一位使徒，他叫保罗叫保罗。如果在座有些人不知道使徒是谁的呢？什么是使徒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暂时理解成门徒门徒。所以耶稣有个门徒呢，保罗这个保罗呢在耶稣离开以后呢，他就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帖撒罗尼迦这是一个城市帖撒罗尼迦城市，在那边他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最后呢带领很多很多人信主但是呢当地的人呢非常嫉妒保罗嫉妒保罗他吸引了这么多人，所以呢就开始迫害这些信耶稣的人也把保罗给赶走了赶走了。那保罗后来离开那块地方以后呢，帖撒罗尼迦这里的这个城市人继续迫害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些基督徒那保罗呢到了外地以后就写了一本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的前书还有后书写了这两本书信呢，从外地寄回来寄给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是我们现在在读的那保罗呢在这个还在他们当中的一段很短的一段时间呢，曾经告诉他们教导他们说有一天耶稣基督还会再来这是一个会发生在末日的一件事件在末日的时候耶稣基督还会再来所以我们叫做耶稣再来或者叫做耶稣在临有这样两种讲法那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基督徒们呢，他们在当时呢受了很大迫害，非常痛苦所以他们对于主耶稣基督再来可不可慕，盼不盼望？非常盼望因为他们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可以怎么样，就可以让他们解脱不要再被受迫害了所以他们像不像我们这些基督徒？像不像我们？不太像我们现在有没有非常的渴慕盼望耶稣基督再来？有没有？大家诚实地问问看自己，有没有非常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呢？我们也许没有那么盼望，没有像至少没有像帖撒罗尼迦的这个教会那边的基督徒那么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在俄瓦，对不对？在美国，其实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就是美国嘛，对不对？美国最富有的这个州是哪一个州？加州。加州最富有的城市是哪个城市？我不敢说俄瓦，但俄瓦其实一定是在其中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我们怎么会渴慕，怎么会向往耶稣基督再来呢？为什么？因为我们太日子过得太好了，所以这个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缺点，我们的一个问题我们对属灵的事物，对耶稣的再来，都缺乏一种热情，缺乏一种期待，比较冷淡但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不是这样他们受到很大迫害，所以他们对主、对这个天堂是非常非常渴慕的可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会落到另外一个问题里面去，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非常非常容易受到欺骗，容易受到欺骗。他们太过于怎么样？太过于说盼望他们自己要脱离这种生活上的逼迫就有点像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那时候的犹太人是不是非常期待这弥赛亚要赶快来然后做他们的王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模一样情况，他们盼望说主耶稣赶快来，然后呢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可以解脱了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时候他们很容易受到欺骗。有人只要告诉他们说耶稣已经来了，或告诉他们说怎么样，耶稣马上就要来了，他们怎么样，就信以为真了。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一个问题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帖撒罗尼迦的第二章后书的第二章，这里呢保罗在这边就是要纠正他们这种错误的一个观念以免他们会受到欺骗。这个是保罗写这个第二章的动机，他在这边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告诉他们说耶稣一定会再来， 一定会第二次一定会再来，只不过是说他不是马上来，在来之前呢会发生几件事情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会发生两件事情，这个也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对我们也有帮助，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今天这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呢，比对一下我们就可以慢慢知道说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已经快要来了啊？读这一章以后我们会知道的哈。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第一节第二节哈。第一节和第二节，所以保罗在这边呢开宗明义，就是说他要开始讨论什么，他说论到什么呢，论到什么，主耶稣基督降临，指的是将来第二次再来，还有呢就是我们都要到他那边聚集，他开始要讨论这件事情，谈论这件事情。我们之前讲过说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无论是醒着睡着的基督徒都要怎么样，都要在与主在空中相见，不管是醒着睡着基督徒都要到那边去聚集的。所谓醒着呢，是指的说当耶稣有一天再来，在末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当时有些基督徒还是活着的，说不定我们也是其中之一，不知道看主什么时候再来。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些人是醒着的，有些人是已经睡着的，睡着指的是那些历世历代已经过世的那些基督徒们，那就已经睡着的基督徒。有这两批基督徒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到主耶稣那边去聚集。然后呢这边继续讲，保罗继续讲到说有三件事情，一个是灵，一个是言语，一个是书信。保罗说有这三样事情会去欺骗你们的，说主的日子已经到了，或者说甚至有人讲说主已经来过了，你们不要相信，不要轻易的相信，不要惊慌，不要在那心动。如果有人说我被圣灵感动了，说耶稣马上明天就要来了，你可以看到教会历史里面的确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些人说他被圣灵感动了，说耶稣马上来，这个灵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有人说口头宣讲说主耶稣某年某月某日来，要来的，那个也都是虚假的，那也欺骗。还有些人是在当时发生的，怎么样，就冒保罗的名写信的，写信给帖撒罗尼亚教会说这是我保罗写的，是冒名的冒牌不是使徒写的，这个信呢说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呢，这些都是假的。保罗教导他们说碰到这样的事情不要心动，不要惊慌。为什么会有人惊慌呢？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会惊慌呢？那是因为有些人他们觉得说哇，主耶稣再来我没有赶上怎么办，当时的确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有些人相信说耶稣已经再来了，所以他们非常忧伤，没有赶到，主耶稣已经走了，昨天来了，我不在这里，那还有那些死人怎么办呢，没有复活怎么办呢，有人在那惊慌。保罗就在这边教导说在主耶稣再来以后，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会发生几件事情，我们往下看就会知道有两件事情会发生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情一定会有离道反教的事情，离道反教的事情，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通常叫做背道，这样比较清楚吗？背道，或者说有人翻译成叫叛教，英文叫做 apostasy， 就是一种叛教，是一种背道。这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字眼，它代表什么意思？这个背道，这个背道呢是一个大规模的一种反叛神的一种景象。其实这也是怎么样，这也是主要再来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在主再来之前全地会落入到一个极大的一个叛，就是这个背叛神的这样子一个光景里面，我们叫做背道。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呢普世的教会，普世的教会 很可能会进入到一种大规模的被盗当中。普世的教会哦，讲的基督的教会哦，这些事情不但会发生，而且呢，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促进耶稣再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哈。我们来看看哈，圣经其他经文是怎么样来描写那个被盗的情况，从教会包括教会都会被卷进去的哈。一个是在马太福音24章这边这段经节哈，他说那个时候呢，有很多人要跌倒，跌倒指的就是基督徒哈，基督徒跌倒了啊。有些人还要彼此陷害，彼此怎么样恨恶，这就可能会发生在教会里面的事情。而且到时候呢，会兴起很多假先知来，然后不法的事情开始增多啊。这不法不是指说不合乎法律哈，是指的不合乎神的律法、不合乎圣经的事情会慢慢的增多。许多的人呢，他们怎么样，就爱心就开始慢慢的怎么样冷淡下来。你可以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很有爱心，对不对？可是到末日的时候，教会里面的爱心呢也开始慢慢冷淡下来，不管是对神的爱心或彼此爱心都冷淡下来。那么人基督徒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在末日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要忍耐到底，然后就会可以才会能够得救的哈。要不然你在这个当中你是很难站立的。在那种情况之下，还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就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啊，所以这里要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福音啊，要传遍天下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就要再来，所以福音传遍天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样重要的一个必要条件。当耶稣要再来之前啊，福音必须要传遍天下，啊，你可以看到现在说有的教会就开始说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对不对？开始一棒一棒交接，就是把地球要巡回一趟，现在已经开始把这一棒要传回到耶路撒冷去了。耶路撒冷可能是最后的，以色列是最后的一棒，在以色列如果有一天那块土地福音也能够广传，很多人相信的话，那就是主耶稣要再来的日子了。不但这样，我们可以继续看另外一节经文，到末日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个时候他说，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所以到了末日，或者说我们现在末世都有这种现象，就是有在教会里面有时候 就会开始有一些怎么样没有真正信主的基督徒，然后呢他们的怎么样，这里讲说耳朵发痒，耳朵发痒什么意思啊？有没有喜欢掏耳朵的？怎么样？或烧耳朵的哈？掏耳朵为什么会痒？很舒服嘛，很痒啊，很舒服。好，所以圣经就用这边来做个比喻，说到了末日的时候，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并不喜欢听这个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啊，耳朵发痒，只喜欢听怎么样自己喜欢听的东西。所以讲到教会讲到，为迎合这些人，就开始怎么样烧他们的耳朵，讲他们所喜欢听。所以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的很多的那个教会所传达信息啊，不是一个纯正的福音，乃是一个怎么样要随从这些人的情欲的一些福音，所谓的假福音哈。所以有些教会呢就落入到这种情况，就增加了好些的师傅啊，这是一个负面词哈，意思说很多人不该传道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理解神的这些人也出来传道，就增加了好多的师父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可以观察的一个现象。你可以看看今天北美的教会或全世界的教会有没有在这种情况当中，或正在朝这条道路发展的情况哈。所以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必须要发生两件事情，一个就刚刚这样讲所谓被盗，整个教会的被盗，普世教会的被盗。第二个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这里所讲的大罪人的出现哈，或者叫沉沦之子啊，沉沦之子哈，这个沉沦这两个字就形容这个当时被盗的这个背叛主耶稣那个门徒叫什么？犹大啊，犹大就是沉沦之子。所以到末日有两件事情要发生的，一个就是被盗，另外就是个。 所谓的大罪人的出现哈。那这大罪人呢是一个单数，我们知道是有一个人，一个人。到那个时候必然会有一个人会出现，这个人呢是普世教会都认识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望的一个人，有名望的一个人。这个人呢，这个大罪人呢，他要把这个整个世界各国各方各族各民的人召聚在一起，一起来怎么样来去支持他，一起来怎么样要拥护他，甚至要把这个大罪人给神化，把他高举起来，把他当作一个神来敬拜，最后的结果就是要把他当作一个神来敬拜，这是将来会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大罪人出现哈，我们知道在这两千年的教会历史里面，在过去这两千年教会历史里面，每一个时期都有人在猜测说哪一个是这个大罪人啊，那个大罪人要出现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人猜哦，某某的这个罗马皇帝是一个大罪人，或者有一段时期猜说哪一个教皇是大罪人，还有呢就是这个拿破仑，有些人猜测他是一个大罪人，或者是希特勒，后来希特勒都有啊，但猜的对不对？对不对？当然不对嘛啊，因为在他们之后主耶稣基督还是没有再来啊，所以过去这些猜测都是错的哈，我们都不需要太被搅扰哈。反而我们要更要注意说，这个大罪人出现的时候，他会有哪些特征？我们看看今天世界是不是往那个方向发展哈。在第四、第五节这边有讲到哈，这大罪人，这个大罪人他是把自己怎么样高抬起来啊，自己称呼自己是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最后他一定会称他自己是神，所以他会怎么样？他会接受人的个敬拜、一个膜拜哈。这个大罪人是坐在哪里呢？坐在哪里？这边写的，坐在什么地方？神的殿啊，神的殿。但我们知道哈，在旧约里面，所谓神的殿是指的哪里呢？是指这个耶路撒冷，对不对？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叫神的殿啊。但到了新约的时代，所谓神的殿是指什么？神的殿在哪里啊？神殿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啊，教会就是神的殿嘛哈。因为曾经有一句话讲说，信徒是被主耶稣基督给联络在一起哈，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有没有？有没有这么一句话哈？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房角石啊，今天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成为教会，我们成为神的殿。但这位大罪人呢，他会坐在怎么样？坐在神的殿里面被人所敬拜。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普世教会是什么样光景呢？非常可怕哈。但是事实上呢，你从这句话里面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哈，这个范围啊，可能不只是教会而已，不是只有教会被牵扯到里面。因为这边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大罪人怎么样？他是高抬自己，超过怎么样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所敬拜的。很重要，是一切称为神的。所以这个大罪人的地位，他是比所有神还要更高的啊。在那个时候会发生的事情，他比所有的神，也就包括了基督教里面这位神，他的地位要这么样的崇高，这么样崇高哈！你说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啊？这在主耶稣再来以前，我们并不知道将来会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哈。但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教整个世界发展方向啊，一直往那边发展的哈。你们听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叫 WCC 的？有没有听过 WCC？ 这个叫做 World Council of Church。World Council of Church WCC 哈，翻译成中文叫做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它的宗旨呢，就是要把整个世界所有宗教会甚至宗教能够统一在一起，要联合在一起的哈。所以 WCC 呢，它里面就是强调，就是说我们要所有在全世界里面基督的这个宗派要被整合在一起。所以他们呢，不但如此哈，慢慢的发展的结果呢，现在呢也开始怎么样，欢迎天主教的加入。 而且不但天主教加入，他们也在跟这个佛教啊、伊斯兰教对话啊，所以有些佛教、伊斯兰教他们有代表在这个 WCC 里面哈，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叫 World Council of Church WCC 哈，是这种情况，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做什么 ，WCC 在做什么，要统一世界性的宗教，把世界上所有宗教能够统一在一起。积极推动的就是这所谓的普世合一运动，普世合一运动啊，虽然讲的是合一啊，这圣经的名词，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合乎圣经的一个运动啊，不合乎圣经运动。如果真的所有的这个宗教最后能够联合在一起呢，这就给了怎么样这个大罪人铺路了啊，有了一个平台。好，因为有了这个组织存在了以后。将来有一天啊，这全世界宗教啊，不只是这个基督教宗派，甚至所有宗教都要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所谓的这里所谓神的殿啊，这所谓的神的殿呢，这个大罪人可以在里面怎么样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很大很大一个范围的。最后全世界宗教是要被整合在一起的啊，你说怎么可能，等一下我们再看它是怎么发生的啊。我们继续来看这第六节，第六节说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前必须要有这大罪人出现啊，这个大罪人是一个世界性的人物，但是为什么这大罪人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呢？这边开始要解释了啊，保罗这边解释，他说因为有一个拦阻在那里，有个拦阻在那里，所以这个大罪人还没有出现，因为条件怎么样还不成熟啊。什么是这个拦阻呢？这里保罗并没有很多的解释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很显然，铁上罗尼加教会的基督徒知不知道？知不知道那拦阻是什么？知不知道？是非常非常知道哈，很清楚，可见他们当初说得很清楚。保罗说：“你们也知道这个拦阻是什么哈。”但是这个已经就是这本书信在那里，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不是很清楚哈。但是呢，根据许多圣经学者大家一起研究一个共识啊，大家共同看法，这个所谓的拦阻指的是什么？这拦阻指的就是一个神的工作啊，神的一个工作作为一个拦阻啊，特别是讲到一个圣灵的工作，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因为有这个拦阻在那里，所以这个大罪人还没有出现，哈，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是神自己的一个决定。他决定说，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前，他暂时不允许这个大罪人出现，所以他有一个拦阻在那里，哈，这个时间没有到以前，他不会把这拦阻挪走的，哈。神要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到耶稣要再来之前呢？他就把这拦阻给挪开来，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了。这个时候整个的世界就会加速的败坏，神不在拦阻的世界败坏了哈。那个时候大罪人就要出现，然后这个大罪人要在一个宗教合一、全世界宗教合一的这个组织里面呢，要超越所有的神，然后被世人所敬拜。好，这是到末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人类的历史啊，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人类背叛神的历史，是一个人类背叛神的历史，一直在背叛当中。但是呢，神在其中掌权啊，神在其中掌权。一方面，神呢是暂时的去允许人类的败坏，啊，神暂时允许人类被败坏，大家知道吗？这个重不重要？神暂时的允许这人类败坏，你们觉得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要不然我们这些罪人不就被消灭掉了，对不对？大家想说神啊，你我们常常在讲那个一个空话，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罪恶给除掉？如果我们这样讲话，不是我们这些人也完蛋了吗？我们这些人不就是罪人吗？我们就是罪恶的一部分，不是吗？所以神暂时的允许。这世界罪恶存在是出于他诸般的慈爱与怜悯，否则我们这些人就完了，就没有救了啊！所以神在那里怎么样 人类的堕落败坏了神在那里掌权，但是他在那里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就是要等候怎么样？等候我们这些人悔改的啦。神没有立刻把这些罪恶给除掉，是为了你，为了我，不是为了别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神虽然允许，暂时允许了这个罪恶存在，这不代表说神是没有边界的，让人类可以无限的败坏下去，不是这样子的。否则的话，人类就像自由落体一样，就像加速就堕落下来，神并不是允许这样的事情。所以神有个拦阻在那里，让他怎么样呢？让他慢慢的堕落，是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的一种堕落。这是神的工作，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这是神在怎么样减缓缓慢这个人类堕落的速度，在控制当中的，是在神的掌权当中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就像什么？这就像神啊，在人类历史里面像什么？就好像说一个人在开车一样，对不对？我们大家开车是不是时不时的我们要踩那刹车啊？你是不是要控制这个刹车？你不只要调整车子方向，而且你还要控制刹车，还要怎么控制你的刹车，让这车子能够开在一个正常的速度里面。所以整个人类的堕落历史是在神的掌控当中，让这个速度是刚好在神认为合适当中，可以以至于说有很多人可以得救。他暂时允许这罪恶存在这世界，暂时允许我们这些罪人活在这世界，是为了要怎么样，要我们这些人能够得救的。好，我们继续来看这第七节。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说，神在这人类历史掌权，他怎么样有个拦阻在那里面，以至于说这个拦阻呢，使得这个大罪人也还没有出现。这个背后的，但是呢，虽然这样神有拦阻呢，但这背后的这个邪恶的力量已经怎么样，已经在那里开始发动起来的。所以这边讲到一个不法的隐逸，不法的隐逸，不法是指的说不合乎圣经的法，不合乎圣经的律法，不合乎神的律法。这不法的隐逸呢，已经在那发动。隐逸这边我们今天讲的什么是隐逸，比较口语，其他中文翻译叫做什么隐秘或者阴谋，已经有这个阴谋在发生了。所以大罪人虽然在这世界里面没有出现，但是这个背叛神的这个阴谋早就怎么样在人世间已经传开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这么多的意识形态，充满了这么多主义文化潮流，里面有多少有多少是这个违背神，有多少是要抵挡神的，这些早就已经不是等到大罪人出现才出现的，是今天在我们世界上就可以看到。所以这个状态呢，会一直怎么样存留下去，一直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末日。等到末日的时候，神有一天看时候到了，他就要把那个拦阻给去掉了，神要停止他的工作，不再去阻止人类的堕落。到了末日的时候呢，人类的那个堕落，一旦这个拦阻一挪开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哇，人类堕落速度是超乎你所想象的。原来没有神在掌控的情况之下，这个人类他的堕落的速度有多么可怕，那个光景是多么样可怕。这是神将来有一天在历史里面一定要成就的事情。所以最后那一刻是非常重要的一刻，因为神要证明人一旦完全离开神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情况。今天还是因为有神的拦阻在当中，以至于更可怕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但一旦到那个阶段的时候，神的拦阻挪去，世界极快的败坏之后呢，这个时候世界也已经到了尽头了，世界已经到了尽头，神不可能这样永无止境让人类这样堕落下去的。这是，所以其实神在末日啊，就是在等候。他在等什么？我们刚刚讲的，他在等什么？等什么？等人的得救。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说，神在等候得救人数的满足，得救人数的满足。所以按照圣经启示说，神等候一件事情， 就是外邦，外邦人，要外邦人这个人数满足，他在等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福音要怎么样，要传遍天下。神其实在心里面，他早就已经知道哪些人他要拣选要得救的，包括你我这些基督徒，神早就心中已经知道，神要等着这一些人一个一个最后回应神的呼召，然后最后得救。到那个时候福音传遍天下，传回到耶路撒冷，最后神所拣选所有的基督徒都得救了，以色列那个时候会经历一个极大复兴，然后所有以色列人里面有极大很多很多的人，他们也会信主归主得救。到那个时候神就把这个拦阻给怎么样，最后神就把这个拦阻， 他觉得到时候到了可以结束人类历史的时候，他就把那拦阻拿走。当他一拿走的时候，立刻大罪人就会出现，大罪人出现，然后耶稣就会再来了。我这样讲大家能不能记得那个次序，能不能记得啊？可能很难记哈，我们把这个一个一个来看哈，再复习一下好不好？所以到末日会怎么样？福音首先要传遍天下，然后呢，最后怎么样？外邦人人数啊，外邦人信主的人数要满足啊，所有的外邦人该要信主的，神在等他们啊，等到满足。等到这个时候，最后呢，以色列怎么样？就要全家得救。以色列会经历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你看现在以色列是都不信主的人，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会信主啊。然后这个时候神觉得时候到了，他就会怎么样，除去这个对大罪人的拦阻，他不再拦阻人类堕落了，所以人类会进入到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大罪人要出现啊，那个大罪人就要出现，直到这个时候耶稣就再来了啊。这就是最后末日发生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顺序啊，顺序。好，这个投影片都在我们网上，大家不知道怎么找到的可以问一下彼此，大家应该可以找到这个投影片的。好，我们继续来看这第八节，不法的隐喻。所以这就很简单了，这段经文对不对？神除去这个拦阻以后，大罪人就 出来了，这所谓不法之人，就是大罪人呢，最后他成为世界性的宗教的领袖，成为一个极高领袖，被世人所敬拜，那是已经达到最最糟糕最黑暗最最糟糕的情况了。他其实他就是撒旦的代理人了，在这世界上面。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就要再来，要除灭这个人，结束这个整个世界。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将来历史上的一个走向，一定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再来看这第九节了，第九节。所以我们现在要回答刚刚问的一个问题，你说你心中可能会有个很大疑问，你看今天这世界，你觉得真的有这种大不法之人出现吗？这大罪人，你想想看，要有一个人出现，他要整合所有世界上的宗教，这有可能吗？看到圣经的一个启示的话，你心里面不是会应该要有这个疑问啊？这个人有这么大的力量，他怎么可能整合全世界的宗教呢？这有多难啊，对不对？现在宗教还打来打去的呢，怎么可能呢？当然你若照人来看，这是绝对做不到的一件事情，尤其在今天你也是觉得根本不可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这个人背后有撒旦做他的后台，他是一个撒旦在这个地上的一个代表的话，一切都变得有可能了。所以第九节这边怎么说呢？这个大罪人他是照着撒旦推动的力量，撒旦在那背后推动力量帮助他，也就是所谓的撒旦的运动，然后呢他就可以怎么样行使各样的异能神机奇事。你要知道吗，当使徒时代为什么那么多神迹奇事，大家知道吗？为什么使徒为什么那么多神迹奇事？因为要证明圣经的权威，对不对？要证明使徒的权柄，要证明说神在他们当中，对不对？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到末日这个大罪人他怎么样能够得到所有人的爱戴呢？ 他一定要有什么呀？一定要异能、神迹、奇事，一定是要需要这些东西的啊。那你可以看到哈，在今天的基督教的发展也开始有些这个有些东西出来了哈。你有没有听过有些教会他特别强调这个神迹奇事 ，sign and wonder 有没有 ？sign and wonder 神迹奇事哈，有时候真的出现了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这个神迹哈。比如说有人的牙齿，有的教会说他的牙齿啊。牙齿本来我们填牙是用金粉，用那个用对不起啊，用那个叫金属的，对不对？有些人牙齿就变成金的嘞，在聚会里面变成gold的了，你相信吗？变成gold的了哈。还有呢，你可以看到在电视也可以看到，圣灵一到的时候，圣灵的祈祷啊，在教会里面牧师一讲到手一挥啊，然后怎么样？台下一批人都倒在地上，你有没有看过这种情况？那力量好大，那力量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啊。有的是假的，有的是邪灵啊，我不清楚啊。这个没有，我不在当中，可能永远搞不清楚啊。那还有些人说，在教会里面，他们感受到这种金粉、银粉从上面这样掉下来，像雨一样洒在每个人信徒的身上。所以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在教会里面也开始有所谓的这个第几波的运动啊，一波、二波、三波，第三波运动不断的出现啊。这里面有许多怎么样？有许多虚假的成分里面，而且有邪灵在当中的，只是说现在还不够明显，但是到末日的时候，这都会变得非常非常明显，因为这都是在为这个大罪人出现来做铺路的啊。第四节，刚刚第九节那边讲到哈，这个大罪人能力会从哪里来的？他非常清楚。门徒、使徒们，他们当初靠着圣灵的能力行使很多神迹奇事，对不对？大罪人一样的，大罪人是靠着邪灵的力量，靠着魔鬼撒旦给他的力量，要行使很多神迹奇事，以至于说他有那个能力可以去统合的。到时候这个世界啊，让这个整个世界宗教能够统合在一起哈，结合在一起。所以第十节这边看到说，大罪人的市场在哪里？好，市场在哪里呢？我们说一切都行销嘛哈。今天在这个在北美，一切都行销。你要卖一个东西，你要有市场，总是要有人愿意买你的东西啊，对不对？这大罪人他要拍卖这个东西的时候，拍卖他那个宗教的时候，总是要有市场嘛。是哪些人会去买呢？第十节就告诉我们了啊，第十节告诉我们说，这个市场在哪里？就是在那些沉沦的人身上。沉沦的人身上，因为大罪人要在他们身上行使各样的诡诈来欺骗他们。这些沉沦的人为什么会受大罪人的欺骗呢？很重要一点，因为怎么样？心里面不爱真理，这里讲的很重要一句话，叫做不爱真理。他们并不渴慕圣经，不渴慕我们今天手中那个宝贵的那个神的话语，不渴慕圣经。所以他们所谓的有些人，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得救，因为他并没有真的按照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来去相信耶稣。所以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一天一天在接近末世哈，我们怎么能够不落入到那种将来末日的那个大欺骗里面呢？要怎么不掉进去？害不害怕？要怎么不掉进去？答案在哪里呢？就是爱慕真理嘛，你要渴慕真理嘛，你要渴慕圣经里面所启示真理，神把他话都放在这个圣经里面。当我们越能够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去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否则的话，我们自己若不读圣经，不去好好理解圣经的话，真的是这样子，今天这个牧师讲你相信他，明天那个牧师讲你又相信那个牧师，对，或者这个弟兄姐妹讲什么你就相信这个，那个弟兄姐妹讲什么你就相信那个，你就随风飘动了。你没有圣经的真理，自己去读圣经，没有那个真理在你心里面， 你一定到最后怎么样，就会跟着这个大罪人他所卷起的这个旋风在这世界里面跟从他。所以圣经是神给我们留下宝贝的资产。其实神在这个教会时代给我们两个最宝贵的东西，是两个最宝贵是什么？一个是什么？圣经，对不对？另外一个是什么？圣灵。圣经和圣灵这两，一位是神自己，一位是神的话语，保护着我们这个后代的这个爱慕真理的这些基督徒不至于落入到欺骗里面。但是如果我们的耳朵发痒，刚刚说的耳朵发痒，只想挑自己所喜欢听的东西，想听一些心灵鸡汤，想听一些这些跟神话语没有什么太多关系的东西，最后我们就会落入到这个欺骗里面，会被卷入到这个末世的各种背道的运动里面去。好，第十一节第十二节这边讲到说，神怎么样对待那些耳朵发痒的不听从真理的人呢？因为这些人是听从自己喜欢听的嘛，神就怎么样，就给他们一个发产生错误的心，让他们去信从虚化，最后是被定罪了。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一节经文有没有一个疑问？有没有一个疑问？怎么会是神叫他们做这样的事？难道是神叫他们去做这些错事吗？神怎么是叫他们去信从虚晃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给他们定罪，那神这样还公不公平啊？你看这句话不是这样写的吗？怎么回事啊？其实不难理解啊，因为在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圣经怎么讲？圣经说神使怎么样？法老的心刚硬，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是神使他发刚硬，这到底什么意思啊？那既然是神使法老刚硬，那法老后来做了很多坏事，那神为什么还要去刑罚他呢？那神公平吗？所以这是一个圣经的一种特别的说法，他的意思就是说，是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神任凭法老刚硬。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是掌管万有的一位神，如果不是神的允许的话，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的。所以这法老心刚硬也好，或者这些人他信从谎言也好，只要神不允许的话，他们也做不到这件事情的。所以当他们决定要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就放手了，神不拦阻他们。你知道，当神任凭一个人做事情的话，好像就是神在允许他们，但是呢，这个罪恶是在谁身上呢？是要在那个人的身上。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神使他们生发出一种这个心，是错误的一个心，使他们顺从了那些虚假的道理。所以投影片这一节经文说，神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这绝对不是说神在那作恶，因为作恶的是人而不是神，这是人自己的决定。好，我们来看十三、十四节，快到尾端了。我们看完了在那个末日那个可怕的光景以后呢，我们知道他们有几个特征，一个是不领受这个爱真理的心嘛，信从这种虚晃，这些人信从虚晃，所以呢，他们有时候他甚至到教会来，他们并没有真正得救，因为他们不是按照真理的原则来信主的。那现在我们来看的呢，这一段经文呢，很长的一段经文，是看到的是相反的，相反的是一批人，这是真正的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的信徒，他们是真正得救的一批人。保罗说感谢神，保罗为他们感谢神，保罗没有在这边讲说，哎，你们要感谢我啊，他不是这样讲，保罗说感谢神，他为他们感谢神，因为是神怎么样拣选了他们，使他们信从了真道，最后被圣灵的感动，就最后就得救了。所以一切都要感谢神。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的起头是从神的拣选开始的，我刚刚讲过福音要传遍天下，在外邦人当中有个数目，那数目是多少我们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在神的心中有那个数目，他知道哪些人要得救的，他已经拣选了这些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都是蒙神所拣选的一批人， 那保罗说，我为你们感谢。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相信我们应该是所有的，你可以头脑里面可以想一想，基督徒们，你想想看，当年是谁介绍你来教会的？想得起来吗？当然想得起来，对。还有是谁带领你信主的？清不清楚呢？你也想得起来，要不要感谢他们？要不要感谢他们？要感谢他们，但是呢，更要感谢什么？更要感谢是神，是神的一个拣选，神的拣选使得我们能够今天能够成为信主。然后这边讲到说，最后呢要招你们，呼召你们，借着这个传这些人把你们怎么样呼召到神的面前来，去得到那个荣光，得到那个荣耀，得到神的一个荣耀。也许我们感受不深了，但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感受很深的这句话，因为他们正在受到极大波逼迫当中，在迫害当中，所以这个时候所谓他们被神呼召要去得荣耀这件事情啊，对他们来讲就特别有意义，因为他们很先锋，他们在这世界上是渣子啊，被逼迫的，是人家瞧不起的。但保罗提醒他们什么？保罗提醒他们说，你们是被呼召来要得荣耀的，是要预定要被所得荣耀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世界上面，我们可能不觉得天堂 很美，也不觉得主耶稣基督再来 有好像很了不得要去期待的一件事情，又或者觉得说这荣耀好像也没有，也好像不是那么样期待。这是因为我们自己属灵上出了问题，属灵上的问题，也或者说实在是因为我们日子过得太好了，以至于说我们忽略了这个真正的信仰的价值在哪里啊。最后呢，我们来看这第五节啊，保罗鼓励这些受逼迫基督徒们要坚守教训，要坚守教训，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真理，那些教训，要知道这些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会发生的那两件事情，有悖道的事情会发生，还有大罪人会出现，这两件事情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你就坚守你的真道，要忍耐到底。这里其实意思说叫他们要忍耐到底，所以其实神拣选我们要过的生活呢，是什么样的生活？是一个忍耐，是一个忍耐的一个真理。今天神不是叫我们在这世界上过得平平顺顺，然后神给我们我们就感谢，神不给我们东西我们就不感谢，他不是叫我们过这种日子。所以圣经里面所有谈到拣选的真理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讲到拣选的教义的时候，它和另外一个教义是绑在一起的，知道吗？哪一个教义？就是圣徒的恒忍，圣徒的恒久忍耐。圣经里面好多好多这样的经文讲到说，我们虽然是被神拣选的，但是我们被拣选目的在哪里？就要在这世界上要恒久的忍耐，恒久忍耐，这是神拣选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在这地上要放纵生活等着上天堂，不是的。神拣选我们目的呢，是要叫我们在地上要为义受苦的，要为义受苦的，在这当中要忍耐的。所以第五十五节这边呢，讲到说保罗鼓励这些受苦的基督徒要坚守教训，虽然受到了一个很残破的逼迫呢，但要坚守教训，等候神的荣耀，等候神的再来啊。这个是，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有四个阶段，基督徒得救的四个阶段，一个是呼召，然后一个是这个预定，神的预定，然后呼召，然后称义，最后得荣耀，要得荣耀。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坚守神的教训。好，我们今天讲完了，我最后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对于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有两个态度，这个两个态度当中要取得一个平衡，在这两个态度当中取得一个平衡。一方面我们要热切的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好结束这个罪恶的时代，大家盼不盼望？ 我们不盼望就代表说我们不觉得这世界很罪恶，我们就不觉得说这世界神啊你赶快来结束这世界多好啊，知道吗？当我们越能够追求神的圣洁，当我们越能够知道这神的世界的败坏的时候，我们的热切的期待心就越多，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结束这世界，让这世界罪恶从此以后就停下来了，就没有了、哦、我们的问题是说我们经常渴慕不对，这样渴慕不够深，我们知道是知道但渴慕不够深、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在这一点上面我们需要更多的来去渴慕主耶稣基督再来。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虽然要渴慕主耶稣基督再来，圣经却教导我们说在世界上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责任的，对不对？我们在做父母的，在做这个妻子做丈夫的，做儿女的，我们都有我们在地上责任，神仍然赋予我们在地上要好好过生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说因为等候主的再来非常热切，以至于说我们把世上责任都给丢了，不是这样的啊。这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问题，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热切盼望主的再来，好叫他们能够脱离他们那个逼迫，好叫他们怎么样呢，不会那么辛苦过日子，结果他们就忽略了他们生活上的责任，这是他们这个教会的问题。那么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在这世界上到底有什么责任呢？除了我们刚刚这样讲的说做父母做儿女的做配偶的有这样方面责任，在今天的讲道当中我们讲到还有个责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要传福音，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使这个福音传遍天下，然后末期就会来到了。好，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神在等什么，神在等什么？神在等候得救的人数，特别指的外邦人，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满足了，等到在全世界这些非基督非这个犹太人的这些外邦人，神心目中那个人数满足了以后，这个时候就到了世界的下一个阶段，这个下个阶段就是神要把那个拦阻给挪去了，所有人都得救了够了，神把拦阻拿掉以后怎么样，大罪人出现，所以整个世界历史在最后那一刹那不知道多久时间呢，会有一个非常败坏非常黑暗的时间，里面大罪人出现，然后最后神就来结束这世界。所以可以这样讲，两件事情促进主耶稣基督再来，哪两件？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传福音，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参与这普世的福音运动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促进主耶稣基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大罪人出现，这个大罪人出现也是促进了主耶稣最后的再来，所以世界不会永远的败坏下去，我们在地上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福音传遍天下。愿神赐福他的话语。我们最后有个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借着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这段话语，你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明白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还有我们今天的光景，还有世界的光景。主啊，我们也知道主啊，整个世界是你在掌权，都是按着主你自己的控制，主啊，按着你的掌权管理，主啊，这世界逐渐的会按着你美意最后被结束。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带领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对福音有更多的这样子一个负担，是吧？一起参与这普世的运动，是吧？把福音传遍天下，直传回到耶路撒冷，是吧？当这个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你再来的日子就在门口了，是吧？带领我们都有这样子一个预备等候你再来的这份心，求你亲自将你的话语感动在我们每一位圣徒的心中，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